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别骄傲，我们要从箴言书里头呢来学习要谦卑不要骄傲。话说呢，有一天呢有一只刺猬啊在花园里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遇见了兔子。兔子说，刺猬先生啊，你急急忙忙的要走到哪里去啊？刺猬先生说，没有啊，我在散步啊。兔子说，哈哈哈哈，你散步的样子啊就好像很急忙的在走一样啊，因为你的腿短。刺猬先生听了生气了，腿短怎么了？兔子说，哈哈哈哈，刺猬，我们赛跑你就知道腿短怎么了。刺猬真的气不过了，就说，赛跑就赛跑啊，怎么样啊，谁怕谁啊。兔子说，哈哈，你这样的赛跑啊，连路边的小蚂蚁都会笑话的，想清楚。他们终于约定了时间。兔子先生呢气不过然后就回到家里，把这件事情呢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刺猬太太。那他说，我一定要教训一下这只骄傲的兔子。比赛时间到了，兔子还在笑刺猬先生说，你要记得跑得快一点哦。他们说好了，从起点到终点看谁跑得快。一二三，开始跑啊！兔子呢，像风一样，呼就跑过去了，很快呢就来到了终点。但是当他到了终点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啊，刺猬，你怎么已经到了？刺猬说：“你怎么跑得那么慢啊？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兔子说：“怎么可能？我们再从终点跑回起点，看谁跑得快。”刺猬说：“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呢？”一二三，开始跑啊！兔子又比刚才跑得更快，像风一样就跑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呢，一到起点那里的时候呢，怎么刺猬你又跑赢了？就这样呢，三回、四回、五回，跑了一整天呢，每一次都是刺猬先到。兔子呢是累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终于认输了。弟兄姐妹，刺猬怎么每一次都能够赢呢？原来是刺猬先生和刺猬太太用了一些的方法。相信弟兄姐妹你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吧。好，我们从兔子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能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我们就藐视别人，不然呢，我们会受到刑罚的。弟兄姐妹，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喜欢谦卑的人，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给我们恩赐，不是为了要我们去炫耀，更不是要我们去伤害别人。那说回刺猬呢，刺猬其实就象征着魔鬼一样的角色。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任何的情况觉得自己有恩赐就自以为是，当我们这样骄傲的时候，常常就会被魔鬼所欺骗而还不自知。魔鬼其实就知道神厌恶骄傲，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其实就是那个始作俑者。我们来看圣经，魔鬼是怎么样坠落的呢？在以赛亚书14章那里有一段话这样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基督教神学家 C.S. Lewis 他这样说，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是因为他骄傲。骄傲是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的状态。什么是骄傲呢？骄傲就像魔鬼一样，他觉得自己最重要，不愿意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本分。所以魔鬼常常在我们骄傲的时候要引诱我们，让我们和他一样，要与神同等地位。人的堕落和魔鬼的堕落一样，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创造的本位。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记载到人的堕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夏娃他们被如神给触动住了，第六节就于是，然后就摘下来，夫妇两个人都吃了。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人的堕落和魔鬼的堕落都是离开了神要赐给我们原来的本分，因此而坠落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里头是否有骄傲的 DNA？在箴言里头呢，他怎么样描述一个骄傲的人常有的表现呢？
第一，
他们常常看不起别人。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书第六章那里的话说，他有一个高傲的眼睛，这种人呢，常常很容易就看不起别人。圣经在箴言书里头说，恶人发达，那眼高心傲，这是罪。三十章十三节内说，有一种人呢，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神学家们呢就说，骄傲的人呢，他们的心里头啊有一个很奇怪的动机，那就是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呢常常就看不起下面的人。 C.S. Lewis 呢就说，骄傲的人呢常常啊都因为往下看而忘记了往上看，往上看的话呢看见上帝呢就会谦卑，但是这些人呢整天总是往下看，所以呢他们的眼睛很高傲，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往下看，没有往上看。这三节的经文都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眼睛，对不对呢？高傲的眼，眼高心傲，眼目高傲，眼皮也被高举。弟兄姐妹，这里强调人的眼睛，你爱一个人的眼神和你看不起一个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眼神呢，你远远就可以观察得到，所以呢，一个看不起人的眼睛呢，你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更何况，如果你自己骄傲的话呢，你是可以了解自己是否在骄傲的。那通常呢，眼神是最开始，那有时候是从我们的语气啊，从我们的动作，从我们的手势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或者我们自己到底里头有没有骄傲的 DNA 呢？三十章十三节那里说，眼皮也是高举。如果你看新译本，这句话的翻译是翻译作，他的眼睛呢长在头顶上。他总是自以为是，他总是自满自足，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第二呢，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一个骄傲人，他还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我们来看接下来箴言书的三节的经文。21章24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哇，一个骄傲的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谢曼，谢曼人。14章16节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这里其实指的意思就是谢曼人却狂傲自持，这样的人很狂傲。这里也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哗。什么意思呢？骄傲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狂妄自大，强调自己很了不起，公然的藐视别人，而且呢常常用他的话语来重伤别人。 或者用话语来讽刺别人，贬低别人。圣经形容这样的人呢，常常好像20章第1节内说，好像什么？好像喝醉酒一样，胡言乱语，没有章法，只是一味的按照他自己头脑里头那种的骄傲，肆意的乱指责人。这就是箴言书里头给我们看到骄傲的第二种的表现，狂妄自大。
箴言书说第三种骄傲人的表现是
爱争竞。13章10节那里说，骄傲只起争竞，就是他很喜欢和人家辩驳。29章第8节说，谢曼人善祸通城，他是专门制造纷争的那一个，他喜欢斗来斗去，他喜欢煽动情绪，制造纷争，他喜欢什么呢？斗争。他在斗争的里头呢，骄傲的人喜欢赢的那种的满足感。所以骄傲的人去到哪里，哪里就不太平。骄傲的人去到哪里，哪里就有纷争。箴言书里头给我们看到骄傲的三种的表现。第一，看不起别人。第二，狂妄自大。第三，爱争竞。弟兄姐妹，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有这三种的骄傲的表现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骄傲的结果。在箴言书里头，让我们看见骄傲的结果有5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第一件事情呢，就正如箴言书那里14章3节所说的，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19节说，刑罚是为谢曼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所预备的。这些人为什么会自打己身呢？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上帝不喜悦，所以神说他们要杖责打己身，刑罚是为这些人所预备的。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做了一些可能也很光荣的事情，我们会口头上说啊，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的心里是说，如果我不努力，我怎么可能成功？有些时候我们做了真的是一些比较光荣的事情，我们嘴巴说赞美主，但是我们的心里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不够优秀的话，怎么可以被人认识我呢？弟兄姐妹，这就是谢曼人，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晓得一切所得的是神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不喜悦，正如他责打当年的魔鬼撒旦一样。一个骄傲的人最后都是会受罚的。第二呢，圣经还告诉我们说，骄傲的结果会破碎跌倒。箴言书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原来的意思就是破碎。一个骄傲的人至终会完全的失去，一无所有，破碎，什么都没有。狂心在跌倒之前，什么是狂心呢？狂心就是他的脾气，他的怒气，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冲动，骄傲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他总是要批评，他总是要论断，他总是要看不起别人，最后神说他会破碎。我们看一下一个圣经里头很伟大的民族，摩亚民族。
圣经在耶利米书48章那个地方，
29节，单单29节用了5个形容词，他骄傲，他极其骄傲，他自高自傲，他狂妄，他居心自大。结果怎么样呢？神说啊，30节，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你虽然可以说很多，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但是一无所成。为什么？因为那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神是至高的，我们都是他的子民，我们应该谦卑的在他的面前。所以上帝说到，那日摩亚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你不要骄傲，有一天你会一无所有，你会破碎，你的心会疼痛，你会跌倒。第三，骄傲的结果是什么呢？被憎，还有呢，受罚。16章第5节说，凡心里骄傲的，被谁所憎恨呢？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啊，你跟别人谈得好好的， 也不免受罚，神还是有办法把你给拉下来，因为那是神所厌恶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6章16节，那里讲到乌西亚王，记得乌西亚王吗？以赛亚先知很著名的篇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上帝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可见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乌西亚王是一个武功全盛的一个时代。第十六节说他心高气傲，他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因此上帝就惩罚他。他怎么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呢？他不管上帝的拦阻，他要进到圣殿的里头行圣祭之礼，祭司们围住他，他仍然不管，因此他还发怒，要手拿香炉要烧香。那向祭司发怒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也向他发作，因此那个时候呢，他就长出大麻风。乌西亚王在那一日直到他死日，他都在别的宫殿的里头，因为上帝的荣耀离开他了。弟兄姐妹，骄傲的结果是被上帝所厌弃，而且还要受罚。第四，箴言书说骄傲的结果会带来羞耻哦。像乌西亚王是不是带来羞耻？像刚才的摩押是不是带来羞耻？是的。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虚人却是有智慧的。谦虚的人他晓得敬畏神，他晓得征求别人的意见啊，这一点呢，等一下可能我们看得更多。但是骄傲呢，常常不可一世，反而带来更多更多的羞辱。我们来看一个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在12个月之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骄傲的人，吃草如牛，三倍天禄低施，头发长长好像鹰的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的爪，被人赶出到外面去。后来但以理帮他解梦的时候告诉他说会发生在王的身上。12个月过后，一年过后，大概忘了，有一天他巡视的时候发现他大巴比伦伟大的不得了，据说是站在他所建造的空中楼阁的上面。他想要说什么呢？他想要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31节说这话还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上帝知道，上帝就惩罚他。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讲摩押？为什么我要讲乌西亚王？为什么我要讲尼布甲尼撒王？这些人他们骄傲，都不免受罚，上帝厌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们是普通人，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以免受罚。好，骄傲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倍拆毁。15章25节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他把骄傲的人，很了不起的人，和很穷困的寡妇做一个比较。如果你是谦卑的，像寡妇一样，上帝为你保守你的地界，你的家业。你是骄傲的，你是以为了不起的，就算你再伟大，神都能够把你的家给拆毁。所以生命记第八章，那里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所以摩西说，我吩咐你们了，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多了，钱财多了，你们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他说，我怕你们那个时候说什么呢？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祸了。是的，弟兄姐妹，摩西看得很清楚，当一个人事业成功了，当一个人生活稳定了，当一个人满足富足无忧，当一个人产业增多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是不得了的人，他就会骄傲。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国，北以色列亡于亚述，南以色列亡于巴比伦，都是因为拜偶像，骄傲，不听劝。连一个这么大的王国 神都没有放过，求主就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犯这五种骄傲带来结果的罪，让我们过一个谦卑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跟随主呢？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骄傲，我们倒是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呢？第一，与人寻求和睦，这是一个谦卑人的表现。圣经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谦卑的人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够，我们常常会感谢别人，因为知道别人正在帮助我们，他用他的强项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因此像他一样的稍微强大。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好争论的人，而是一个喜爱和平的人，因为知道和平是能够成就许多事情的先决条件。那么一个谦卑的人呢，寻求和睦，所以他也是一个不随便批评，特别是不随便批评弟兄姐妹的人。圣经在雅各书四章六到十一节那里就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讲到魔鬼，魔鬼正是那始作俑者，魔鬼正是那个喜欢我们不和睦，并且用我们心里产生出来的骄傲要混乱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彼此批评，谦卑的人寻求和睦。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我们很熟悉的有两个人在祷告，有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的骄傲，那里还在数落他的弟兄啊，说我不像他一样啊，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神怎么说呢？神说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表示说一个骄傲的人，一个不寻求和睦的人，神不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和睦，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二，一个谦卑的人也是对人忍耐体恤的人，不是一个骄傲自以为是，一直不断地指着别人骂的一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八节那里说，总而言之啊，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怜悯的心。罗马书那里说，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不要心高气傲。怎么样不要心高气傲呢？那就是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弟兄姐妹啊，谦卑的人很愿意原谅别人，因为知道自己也不完美，我们也需要别人的体谅和谅解，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忍耐和体恤。因此一个谦卑的人能够愿意原谅忍耐体恤别人。有一个作家叫龙应台的，相信有许多的人知道，他说什么呢？一个有教养的人不是没有脾气哦，而是不把脾气发在比他弱小的人身上。哎，很有意思，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随便发脾气，反而呢彼此忍耐跟体恤。第三，谦卑的人是向人学习顺从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谦卑的人不容易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请教，他常常请问，他常常俯伏的比较低，就不容易跌倒。他能够寻求别人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意见，因此许多人的意见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他觉得最好的，不过他愿意从年长者，从有智慧的人身上学习顺从，以至于他因此可以获利。谦卑的人学习顺从，从而获利。第四，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那是愿意帮助扶持有需要的人。 箴言书十六章十九节说，心里谦卑的与穷乏人来往，谦卑的人愿意去帮助扶持有需要的人，因为知道自己也需要被帮助。对强者的尊敬和崇拜其实是人的本性，但是对一个弱者的体谅和尊重，其实那就是神在我们里头发挥出来的光辉。所以有一句话说，不以人弱而辱之，不以身贵而贱之。求主帮助我们，在你越有能力的时候，在你越富裕的时候，要愿意帮助扶持更多有需要的人。神要纪念哥尼流一家，岂不是这样吗？他们很富裕的时候，他们愿意听从律法书里头的教导，帮助许多的人。上帝说，你的善行达到我面前，哎，那是一个外邦人哦，连外邦人神都留意到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越有能力的时候，越愿意帮助扶持。当然不单单在金钱上，更是在精神上，在意见上，能够成为多人的帮助。第五，一个谦卑的人是愿意听劝的人。你是一个愿意听劝的人吗？箴言书十三章十节说，骄傲直起真进，听劝言的却也止。一个谦卑的人听得进从人而来的劝告，也听得进从神而来的劝告。那里诗篇十章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所以听劝，听人的劝告，使自己可以更有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二，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要常常从神那边领受神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为神所用。谦卑五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听劝，扶持有需要的人，向人学习顺从以至于蒙福，忍耐体恤，寻求和睦。好，最后呢，我想我们还要向主耶稣基督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这句话非常的丰富，但是从骄傲与谦卑来学习的话，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谦卑是什么呢？他可以出生在卑微的地方，他离开天上，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住，他甘愿做奴仆，为门徒洗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无怨无悔，他拯救更多的罪人，至终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还愿意把荣耀的宝座一切的恩惠与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分享。愿上帝用他的话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而蒙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成为你的样式，柔和谦卑。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得到你的赏赐以后，让我们更谦卑地来跟随你，来服侍更多有需要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发出基督的光辉，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求你这样的使用祝福我们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